我们今天讲利未记十九章，谁还记得十八章讲了什么？还记不记得？
圣洁。
圣洁，特别是讲到了婚姻当中的这个圣洁。所以婚姻当中的圣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了哈，当神造了亚当之后，第一件事就给他设立婚姻。你想想看，神给人祝福，让他生养众多，这个根基在哪里？家庭，就是婚姻。所以呢，这个婚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婚姻当中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婚姻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婚姻当中的圣洁呢，就更是重要。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九章。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再次要他一直，实际上神一直在让摩西小谕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圣洁。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也要圣洁。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要求的。第三节说，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提到了十诫当中的几诫啊，两诫，对吧？守安息日和孝敬父母。然后呢，第四节说，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又是十诫当中的一诫，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第五，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这是献祭的条例，平安祭的条例哈，这是我们都讲过了，以前记不记得？平安祭呢是可吃的，是有神的祝福在里边的，你可以得到平安了，所以这个呢你要按照这个来吃的，不按这个吃不行的。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证的，必不蒙悦纳。所以这是人与神之间相交的时候的条例。第八节，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好了，我们再看第九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是表明耶和华神的怜悯。为什么不可以收这些遗落的呢？要留给那些穷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然后呢，第十节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每宣布告一个条例的时候，不允许的时候呢，或者说你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他都宣布我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他没有讲了一大段然后说我是耶和华神，这里边每一句都是我是耶和华神，我是耶和华神，就说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里边我们再看十一节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这是什么？也是十诫里边的，对吧？那么然后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也是十诫。这是十诫哪一诫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十三节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人的财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到早晨，这也是十诫。不可欺负你的邻舍，对不对？不可贪恋你邻舍，所以你要抢夺人家的东西，就是贪恋人家的东西嘛。然后说，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聋子是听不见的，你咒骂他相当于什么？是欺负人家，人家听不见嘛，你骂人家，你在瞎子的面前放一个物使他绊倒，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你是属于恶意的欺负人。所以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然后呢，十五节就这样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好了，前面呢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呢，实际上我们看神一方面宣告了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然后下边实际上重复了十诫，对不对？实际上是重复了十诫。好了，十诫是什么意思？十诫的中心内容是爱神爱人，但是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表明什么？以色列人是属他的。还记不记得？爱他。还记不记得 至圣所那个约柜里边放的什么？
约柜，
约柜里放的什么？
实际，
对，对，就是放的实际。实际呢，就相当于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一个约。你是我的百姓，你就必须要守这个。这就是你所信的神的标准就在这里，你就得按照他的方法去生活。所以这里边表明是什么呢？神要求说什么呢？我是你的神，是与亚伯拉罕你的祖先立约的神，是你们的神。所以呢，你们要圣洁，圣洁的标准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所以这里边神呢，实际上是再一次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说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第十五节呢，他就说一个总结性的，这一切呢，就是要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行不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行公义，然后呢，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偏重看重有势力的。我们通常都是偏护谁？弱势的，觉得他比较弱势的，说我们就偏护他。这里说偏护穷人也不行，你要按公义的来审判的，也不可看重那些有势力的，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十六节说，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搬弄是非呢，实际上也是不公义哈，搬弄是非是不公义的。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直至于死。我是耶和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爱邻舍，而不是要前面讲的要爱邻舍，而不是要恨邻舍，这也是不应该的。然后呢，你看啊，从十五节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邻舍也好，或者是人也好，民中。然后呢，十七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这个我们好理解，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什么意思？英文指责用的是什么？ rebuke， 责备。那这里边说总要责备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什么意思？当我们看到人家有罪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的邻舍，看到我们弟兄有罪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恨他，但是你可以责备他，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这个责备，所以这个责备里边一定是不包含恨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后边讲到的时候叫凭爱心说实话，你要告诉他，免得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说，如果我们毫无原则的包容罪恶的话，实际上不是爱弟兄。真正的爱弟兄是看到他哪里错了，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免得你就在里边担罪。我就想起来以前有一次呢，有一次潘弟兄他们来，也是中国桥。中国桥结束之后，潘弟兄给我写封信，极其严厉，真的极其严厉的。然后随后呢，他马上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十分八分，他又给我来封信，他说：“对，对不起啊，这个我刚才话语比较严厉啊，这个啊，就表达一下温柔，给我块糖吃。”然后我就给他回封信，我说：“你是属灵的前辈。”我说呢，你要清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既然你神把你放在我们当中，或者是放在我的生命当中呢，你是有这个权柄的，你这么做就对了。如果说下次你再看到我哪里不得体的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告诉我，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你要替我担罪。
你告诉他目的就是在最终挽回你的弟兄，
对啊，
使他回转，
对啊，
使他归正，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弟兄。
然后前两次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三四次中国桥之前也是，我们说一起坐中国桥，一起坐下来谈，讲这个中国桥的事情。抛石也非常严肃的跟我说，说我们决定开始坐中国桥是吧？我说对。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我跑做什么事情不恰当，你务必告诉我，一定告诉我。所以呢，这里边讲到说弟兄之间彼此相爱呢，就是他不恰当你要告诉他，你要不告诉他，你不能说哎呀，我们今天事情一句话说什么呢，哎呀，谁都不完全，那实际上是没有爱心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去指责别人，但是我也欢迎别人指责我，这是互相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才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呢，实际上也是彼此在不完全的地方呢，能够互相的担待。这种互相的担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骂我，我不生气，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错了，这叫互相担待，而不是说行了骂我就骂我吧，不是这个意思啊。互相担待的意思是能够我不因你的得罪我而发怒，但是我却要用爱心劝你悔改，这叫担待。担待不是说这事就算了，这不是算了。算了呢，那表明是对方呢是没有爱心， 因为你看着他得罪神，你都没有管他嘛。所以这里要讲到了说，总要指责，就是要又要责备，但是你不能恨。前面讲你首先不能恨他，但是你可以责备他，否则你在他的罪上就要有份的。然后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和前边的话怎么样放在一起了？如果说你的邻舍或者是你的弟兄这个得罪你了，不是简单的一个你看到他犯了一个错，而是得罪你了。得罪你的时候不要报仇，而且你也不要埋怨，你却要爱他如爱自己。好了，爱人如己这句话，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在里边的。比如说哈，你衣服脏了你会怎么办？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正好天上一个鸟过去了，一泼屎拉到头上，你会怎么办？不是擦了，而是要洗了，对不对？得两遍相扑，是不是把它洗了？这叫爱，爱自己，爱别人呢也要这样爱。所以你当看别人头上有这个东西，你也要去伸手去帮他洗。实际这个爱人如己呢，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我们怎么样对自己怎么对，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新约当中呢，主耶稣也讲到了说不可报仇，对吧？也是讲到不可报仇，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伸冤的神。基督徒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呢平安的度日呢，实际很多程度上呢，是因为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因为相信这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所以我们不会以恶报恶。所以这里边也告诉了，就是百姓之间，以色列百姓之间，弟兄之间如何相处，要彼此相爱。然后这里又说，我是耶和华，不要忘了。十九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什么叫牲畜与异类配合呢？不能够牛和羊你要他配合，看看能生出什么东西的。然后呢，说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就是一个地里边你不能够又种这个又种那个，又种嘎啦白又种大白菜又种小麦，不能够这样种。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所以不可用两样的材料做的衣服放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用两样的材料来做的，那么的话呢，这里边实际强调的是什么？专一，就是不能掺杂，就是不能够混杂。那么这里边当然也有实际的问题了，实际的用处在里边，但是呢，这里边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你不能够混杂，不能够混杂。两样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比如一个纯毛的和个涤纶，你这个衣服绣着呢是纯毛的，然后这个身上呢是涤纶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这个绣着呢就穿不进去了，瘦了，这个涤纶这部分没变，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实际的意义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有好多时候鞋，你有没有看到发现鞋很漂亮，那鞋上面是一嘎子塑料的，但是会发现这鞋呢最后坏的时候其他那部分呢都不坏的，就是塑料那部分坏了，所以这有实际意义在里边的。那么主耶稣不也说吗？你不能拿一个新布扯下来，然后缝在一个旧布上边，会怎么样？把那个旧布呢，会把它扯坏的，因为它缩水嘛。那两样种在一起呢？你说你小麦和谷子放一起，这个收割起来那相当麻烦，你一颗一颗往外拔，一颗一颗收，这也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它都有它这个一个实际的应用在里边，但是呢，这里边强调的是不能够混杂，不能够混杂。然后呢，二十节说，婢女啊，就是女仆人许配了丈夫，就是说她已经许配人了，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也就是说她还是奴隶呢。这个时候呢，人若与她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因为人不能把她致死，因为她有她的主人，虽然她犯了这个罪，她可以受惩罚，但是呢，她有她的主人，你不可以杀了她。然后二十一节说，那人是谁？就是那个奸夫，要把赎愆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好了，这里讲到了说，就是这个家里边的人，他这里边特别提到什么？家里边这个婢女，你不可以随便的带他，他如果犯了这个罪，你不可以任意的来对他，因为他有主人，他并没有得自由。如果是一个自由的女的犯了奸淫被抓住了会怎么办？石头打死。 好了，下面就讲到了说二十三节，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什么意思？未受，把它当成未受割礼的树，意思
不是神，不吉利，
还不属于神。所以呢，不属于神怎么样？你不能吃。所以呢，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不可吃的，不属于神，所以你不能吃它。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四年能不能吃？也不能吃，你要归给神，你全都归给神。然后到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人通常可能是会觉得说，三年不吃，到第四年还不能吃，还得献给神。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结果子更多，所以神是有他的目的在里边的。结果子更多，当然这里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也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后边我们会看二十六节说，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法术啊，我们都知道法术，中国人最懂得法术了。也不可观照，观照呢，我们家看手相啊，看天星星啊，看月亮啊，看什么的哈，就看那些东西。然后呢，头的周围也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所以头呢，周围呢，这四围呢，你不可把它剃得光光的哈，不可把它剃得光光的。然后呢，后边我们会发现，胡须的周围呢也不可损坏，胡须的周围你不可以把它损坏的。然后呢，又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你看很奇怪，为什么死人用刀划身呢？然后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就是今天的刺青，就是叫什么纹身呢？也不可以纹身，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前面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是耶和华。好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前面所讲的这些，从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里边所讲的这些，后边说你们都不可以做这些事，我们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对不对？奇怪不奇怪？很奇怪，说是什么为死人划身上，又不可以纹身，然后吃树上的果子又是这样，然后婢女发生，为什么说婢女？为什么不说别人呢？为什么不说祖母呢？为什么不说别的呢？是吧？怎么说这个呢？然后死人划身，这个为什么头发不可剃呢？为什么这个胡须边上不可以损坏呢？这里边讲到了与这个事有关，说我是耶和华。这里边说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与迦南地的那些人敬拜假神和偶像都是相关的。所以那个头型不是随便的头型呢，那个头型是与他们敬拜偶像是有关系的。他们用死人划刀身上，还记不记得谁要拿刀划身上？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不对？以利亚和那个巴利的先知，那巴利的先知祷告不行怎么样，就开始拿刀划身上，对不对？说这都是异族。这里边有可能哈，可能是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耶和华神讲到说什么，你不可效法埃及地的人，也不可效法迦南地的，就是你不要把埃及地的拜偶像带到迦南地，你也不要学迦南地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耶和华，你听我的。所以这里边同样讲到了说，这里边包括他走这四十年的旷野当中，他们所遇到的各个民族，他们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风俗，也包括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这些西族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与他们敬拜假神和偶像相关的事情，耶和华说都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听我的，你们是属于我的。然后呢，二十九节说，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看到了，然后这里又说，不可辱没你，你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娼妓的，这是辱没自己的女儿。为什么呢？如果天下的女人都做娼妓，这个地上不就满了大恶了吗？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国家，你知道吗？甚至于在很多我们认为比较低级的国家，你知道他们非常看重妇女。一个国家人口的素质，你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女人身上看出来。你知道在巴基斯坦吗？巴基斯坦女孩子，她国家生下来，她就受最良好的教育，所有的女孩子都接受英文教育的。 那么落后一个国家，但是那些女的都享受很高的待遇，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所以这他那边就男人工作呢，通常给你两倍的工资，都是给你太太都带出来的，他就要你这个太太，这个太太从小女孩子从小受很良好的教育，然后他鼓励这个女孩子呢，结婚之后呢，要在家自己照管你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里边说，如果要家家户户都让女儿去做娼妓，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然后呢，三十节，你们要遵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记不记得建造会幕之前强调什么？出埃及记在建造会幕之前，耶和华神说什么？你们要遵守安息日。会幕结束之后，耶和华神说什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安息日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时候把安息日当笑话一样讲，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安息日这么重要？因为安息日是神和他百姓的记号，就是以色列区别于其他的民族是他有安息日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1章，有很多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干嘛的？安息日非常重要的，它是有它的意义在里边的，这是神和他百姓的记号。出埃及记31章13-14，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这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记号。你把这个记号抹掉了，说明你一方面你是离弃神，另一方面你是不属于神。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安息日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看以西结书这两段经文，我们都要把它记住的。20章11-12。一个是13-14，一个是11-12，一个是31章，一个是20章，一个是出埃及记，就是以西结书。不是，大家记住这个，一定要记住。
将我的律例赐给你们，将我的典章指示给你们，人若遵循，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你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什么叫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成圣的？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地上的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表明归给他自己？你是有安息日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证据。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律法。好了，所以呢，这里边安息日呢，神呢在这个第30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可以说在中间的部分呢，他再一次要守安息日。所以当守着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所以安息日下回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肃然起敬，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星期天要有一天安息呢，很重要。当然我们不是说律法主义者守着安息日，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主里边有安息，很重要的。31节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也是其他族类拜假神交鬼这些风俗哈，所以你们也不要向他们来学习这些事情。然后第32节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又讲到说什么？箴言书里面讲了，白发是一个人荣耀的冠冕，因为这个年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尊敬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所以对尊长呢，我们要敬重他。而且这里讲到了说什么呢？又要敬畏你的神。所以把敬畏神和尊重的老人呢，他放在一起。在这里边我们看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呢，也教导过他，对不对？不可严责老人，劝老弟兄如父亲，劝老姊妹如母亲。你看，所以你不可以严责老人，老人就是不但在教会里边，在家里边也一样。 我们就是这个是圣经里边是有教训的，我们要敬重他在神面前所度过的年日，所以我们要敬重他。然后说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与你们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所以你看到前面讲到了交鬼也好，或者是尊敬老人也好，或者说对待仆人对待那个婢女呀，你知道他们可以乱来的，随便乱来的。包括以前美国啊，你像美国南部对那些黑奴啊，那些女的啊，他们都是随便乱来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里边都告诉你不行的，然后呢，这里又告诉你们如何对待外邦人。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外族人对待寄居的人好不好？不好。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的时候，那些人对他好不好？虽然说，哎，你是我们当中尊贵的王子，那只不过是他看到了耶和华神祝福他，所以他说你是我们尊贵的王子。但是真正对他好吗？不好。他们对以撒好吗？也不好，欺负以撒，记不记得？把以撒最后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非利士人的边上去了。要不是神出手的话，那亚比米勒王，神怎么出手的？记不记得以撒？以撒是最典型的。
挖井
。直接也非利士人把他爸爸以前挖的井里面都给填上了，填了之后他就给挖开了，挖开了以后说：“哎呦，有水！”你知道当时那个牧民呢，有水那是很重要的，就开始抢。抢来了之后呢，这个以撒是比较懦弱的，说那我就走吧，他又走，到了个地方他又挖水，挖井一挖，哎，又有水，那些人说他又有水，又去抢过来了。那以撒想一想，那我就再走吧，又走，一挖又挖出来了，还有水。我告诉你，就是今天挖井的人哈，你都不能够保证100%有水的，但是他一挖就有水，完非利士人说又有水，又把他抢去了，他又走了，走的时候又挖，这回挖出了一个活水井。这回非利士人害怕了，说这怎么他一挖就挖出水，一挖就挖出水，而且挖出活水了。耶和华神祝福你。于是亚比弥勒王来找以撒，咱俩签个协定吧，你别欺负我，是不是？但咱们都有欺负人的习惯的。雅各有没有受欺负？也是，他后来到世件，对不对？然后回到那个以色列地，都是一样的。但是雅各呢，后期他就到哪儿去了？到埃及去了。那我们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然后进在旷野当中的时候，那些民族欺负不欺负他们？他就想借个道都不行，说我给你钱不行，借道也不行，都不行。所以那些地方的人呢，都有欺负外来人的这样的习惯。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不要学他们，你们不可以欺负在你们国中寄居的人啊。后面我们这节就讲了，说34节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你要恩待这些寄居的人，爱他们呢？因为你们也曾经做过寄居的。然后说3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好了，前面讲到了说你们不可以行不义的事情，这回又提到了不可行不义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前面那个不可行不义的事情指的是什么？是得罪神的。这里边指的不可行不义的事情是指什么？是百姓之间彼此之间的。说什么呢？不可行不义，不可以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这些是什么？量器，对不对？量器是与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一个标准，做买卖之间的一个标准，你不能够在这上来骗人。然后36节说，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这里边强调了两点，一点是什么？你们要公平。为什么你要公平呢？因为神也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一方面为什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还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受欺压。但是主要的是什么？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啊，他们欺压你的哀声啊，达到了我的耳边，我必为你们伸冤的。所以他是公平的，恩待了以色列，所以你们也要恩待别人，你也要公平的待别人。然后第37节说，你们要谨守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就是前面他所吩咐的这一切你都要谨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什么意思呢？他是以色列的神。好了，19章讲的什么？前面讲到了说，当进到了说神的具体的这个犯罪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第一个讲到什么？要尊重生命，不可吃血，对不对？第二个讲到什么？婚姻要圣洁。第三个就是19章讲的是什么呢？ 实际呢，我们今天这种纹身呢，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把它仅仅当作一种艺术，我们管它叫艺术。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艺术呢，它的背后的源头呢，实际上是一种恶俗，与假神有关系的，
有特别的含义在。
是是是，
星座是。
嗯，
开
对呀、啊，星座这一类的，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在那个在菲律宾呐、啊、东南亚一带呢，过那个耶稣基督受苦节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过吗？他们就拿刀自己砍自己，然后拿那个带那个就是那个鞭子，带刺儿的那种鞭子，就自己抽自己，抽着鲜血的。而有的人甚至于怎么样，知道吗？拿那个这么长铁丝啊，穿在身上，穿在后背上，他表达耶稣基督受苦嘛。但是这是属于异教的风俗的，虽然他拿来是说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但是这是神所讨厌的，你不能用异教的风俗你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你看哈，这里边像我们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进到了更加的具体的当中。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来分析它，从一节到第十四节，对不对？我们这里边讲的，实际上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说是十诫，重申了十诫。而重申十诫之前讲的是什么呢？我是耶和华，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重新申明了，就是十诫我们刚才讲的表明是什么？神是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神圣洁你必须圣洁，神所要求的你必须照办的，就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呢，实际这个十诫是不是完全的照搬呢？没有，他把它解释的更细了，他把它解释更细了。然后下边呢就进入到了不要效法这些外邦的风俗，所以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就是你们要分别，不要和他们一样，你要分别出来。为什么要分别出来呢？分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就是三十节所讲的，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不可以效法外邦的风俗。然后下边呢就讲到说什么呢？后面也讲到，就是三十一节、三十三节，就三十一节也讲到了说，你不要效法这些外邦人的风俗，大家彼此不尊重。而你们这群人应该怎么样呢？也要彼此相爱，而且怎么样？还要爱那些寄居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在埃及地待了400年，然后现在又在旷野当中转了40年，他们见过，已经这些人已经就好像我们今天，你看我们今天还吃饺子，你放心，你孙子的孙子一定不吃饺子，再吃饺子一定是当一种像我们今天偶尔去吃一顿那个什么西餐差不多，他绝对不会说像我们这些天天吃都无所谓。或者说我们今天你应该跟他说，孙子啊，好吃莫过饺子，他一定说那东西能吃吗？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喜欢自己弄点西餐吃。我爸爸每次路过她面前都说：“孙子啊，这玩意儿能吃吗？”你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已经学习了外邦人的这些所有的风俗，还有40年在旷野当中所走的这些路，他们学了所有的风俗。而现在所进去的这个迦南地，请问神为什么400年之后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然后再去进迦南地？为什么不300年？为什么不500年？还记不记得？因为400年的时候，迦南地的人恶贯满盈，就那地方是人是十分邪恶的。这里边讲到这些事情，他们都有把自己的孩子呢烧了，拿火烧了献给他们的神，他们什么事都做了。所以呢，他们学会了这一套的东西，所以神在这里边再一次告诉他，你们所进的地也是邪恶的，你也不要学他的。所以强调是什么？要分别，分别。那个地方有千百万个神，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他们用各种方法敬拜这他们的假神，你们不要。所以呢，他是从与神的关系上，神告诉他，你们这些人分别出来归给我的，你得敬拜我，不要效法他们那人去敬拜，对不对？然后呢，好了，因为你是我属于我的，你这个人际关系社会的建立呢，也不要学习这些没有爱心呐、彼此相存相扰啊，你对待那个仆人是怎么样对待的，对吧？或者说你这个对待这个寄居的，你怎么办呢？社会的建立也不能够按照那个地方的风俗来建立。所以呢，后边就讲，一直在讲，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社会前面讲到的是圣洁，而后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社会建立的时候，两个重要的是什么？公义和爱。这是神的百姓区别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他当中有公平公义，也有爱。 这两个加一起就是什么？圣洁。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我们也是被分别出来的。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
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后边那些使徒们总在说，给你们一个命令，不是新命令，是旧命令，就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加拉太书保罗怎么说？你们不可以彼此相吞相咬。说基督徒之间不能互相打架，弟兄之间不能互相打架的。如果相吞相咬，会有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灭亡。所以基督徒之间要不要彼此有责备？要，但是凭着爱心的，不是互相的指责，互相的定罪。还记不记得我们弟兄之间相处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彼此控告，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彼此定罪，不要的。还记不记得魔鬼有几个名字？魔鬼第一个名字叫控告者，
抵挡者，
说谎者，还有个定罪，他是定人罪的。基督徒是用律法来爱人的，挽回人的，魔鬼是用律法定人罪，控告人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去定人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当我们去控告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这是魔鬼的工作。而我们用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若有弟兄偶然为过犯所胜，不是要我们拿着律法去定他罪去控告他，而是让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怎么样，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这才是真正治理要讲的。所以弟兄有没有错？有错的。你要不要责备他？要责备他，但是你不要恨他。我们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哪里呢？刚开始都能够忍得住，但是越来越恨，越来慢慢恨就出来了。我们管理我们的孩子也这样，你发现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个小事情，这孩子不小心洒地上水，你看着，你们洒一地水呢，赶紧把它擦掉啊，地板会坏掉的。然后你看孩子呢，没当回事，回来的时候扔张纸上面踩一踩，你的气就来了，你把它好好擦。那孩子说：“我擦了。”完，你的气又涨一步，说：“你擦什么擦了？”说：“你看我现在不正在擦吗？”完，你的气就来，完就开始产生恨了，你知道吗？然后噼里啪啦，陈年烂谷，各种恶毒语言全来了。所以我们对孩子千万要小心。所以我们弟兄之间是这样的，所以圣洁、公义和爱，这是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标志的。而这个爱呢，这个圣洁呢，表现了我们紧紧归属于神，而神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标记是什么？这个社群当中所看到的就是公义、公平和爱。所以我们要今天也是我们在基督里被分别出来了，我们不跟人家掺杂的，不跟人掺杂。保罗怎么说？不跟人掺杂不是说哎呀你信主不信主我赶紧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上班还有不信主的，你上学也有不信主的，而是什么？不掺杂。你不要学习他的行为方式和信仰方法，不要效法他的风俗。以色列人实际到后期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们一直是与人混居的，但是他的纯度呢，相对比其他的民族要纯高，就好像释迦宝似的，就是大部分还是中国人，就是这个有没有外来的人？有，但是呢，他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有很多的，就是不信，就是非犹太人呢，他们愿意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生活，承认这位独一的真神呢，就称他为犹太人。所以某种角度来讲呢，犹太人呢不是一个种族的。所以你看，当亚伯拉罕要求，这里面很多的律法对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要求，他都是你们的奴隶也要这样的做，他们甘心愿意留在你家里边的，你也要照着这样做。比如说给他收割礼啊，给他钉耳朵啊，或者给他做什么事情，就待他如犹太人。所以这样人也叫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某一天有个黑人说我是犹太人，你必须相信他。他真可能是犹太人，
在他等于说在他们中间的也当创
是
他们，
是他就是我愿意归附这位上帝，按照这位上帝的命令要求传统我来生活，他也叫犹太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肢体也是蛮大了，各种颜色都有的，虽然我们没看见啊，看见了哈，看见了，但是呢有些我们没看见，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境地，都是被分别出来的，而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周围这些人也是行事为人，他们所拜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去效仿他，因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些人呢怎么样？实际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呢，每个人都是寄居的，除了原住民，原住民现在也成寄居的，所有的人都聚集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呢？也要像 圣经里所告诉我们一样，我们也要为这个城市祷告，对不对？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和平，我们可以不至于胆战心惊，但是我们还是要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必须分别出来。我们所生活的原则，甚至于可能都不是按照政府的法律的，因为今天的这政府越来越邪恶，对不对？比如说大麻呀，合法了，你不能说既然合法了就合法了，我们大家就吸大麻了，也不可以说是男女厕所公用了，我们就公用了。不要学习这些东西。你知道前两天报一个新闻，说大家都很开心的，说什么甚至有些基督徒在朋友圈都在发表这个意见的，说啊，感谢上帝啊，这个中国现在对宗教越来越开放了，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大都市了，就什么跟国际接轨了。接轨是在哪儿呢？说北京现在那个叫什么北京飞机场，现在开始专门设一个就那种厕所，
双性
不能不女的，
对，就是双性的，对，就是不男不女的厕所，就是你感觉是啥你就是啥，你凭着自己感觉。所以这个事情咱别学他，我们不要效法。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要坚持，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在这边呢，她六年级的时候吧，是五年级的时候，女孩子呢通常学校都会给你家长一封信，免费给你打一针，就是防止宫颈癌的，宫颈癌的那个针，那针很贵的。然后呢它是免费给你打的，但是如果你不打了之后，你再以后再打的话呢，你就得交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孩子呢一般呢过了六年级之后，他们就会有两性关系的，但是孩子不懂这些事情，所以他就给他打这个一针，保证你不会得宫颈癌。你要不要孩子打？我听说至少有一个教会是鼓励大家去打，赶紧让女儿去打，免得得宫颈癌。就我们觉得效法在随从这个世界，而我们应该告诉孩子的是什么呢？告诉孩子怎么才能够得宫颈癌，就是因为你不圣洁嘛，你如果圣洁了不会得这个，所以你重要的不是打不打这针，重要是你要圣洁，这才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
好多别的病了，艾滋病了，你说怎么打呀？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教导的不是说怎么样避免，所以我就说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些孩子给害了，打了这一针之后他就没事了，你明白？他就更乱，而且这个呢，打这个针的危险性非常大，至少我们听过两例到三例就是死亡了。因为这个反应非常大的，一般女孩子打完这个针的话一两天都不能上学的，有的反应厉害的。
它是减毒或疫苗，
对，
什么是减毒呢？就是把这个有毒的东西把它变成没毒，这样它是活的。
是
在这个机体呢它产生什么物质不知道，
对啊，
然后又死灰复燃也罢，也为非作歹也罢，有可能导致你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不一样，
对、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是要随从这个社会的潮流，还是我们要逆着潮流去上，我们按照圣经来生活。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不是说打这针就安全了，而是告诉说这是不圣洁，这是神说厌恶的，你不做这个事情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被分别出来的不是我们哪里可以有骄傲，而是让人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不同，就是我们里边有是圣洁的，怎么表现出来？就是我们里边是有公义有爱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要就是随从这个世界就走掉了。但是我们看，虽然神这样严严的警告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到了迦南地之后还是混杂了，对不对？混杂了之后怎么样，又开始神严严的，到我们读到申命记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你们不要和那个地方的人结婚。最后他们进去就跟他们结婚了，对不对？结婚之后就随从他们去拜偶像了，然后神的惩罚就到了，对不对？亚述人灭了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然后兴起巴比伦，然后又灭了南国犹大，然后他们就过了八十年，对不对？七十年，过了七十年，神又带领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怎么样？刚开始没有，回去建坛敬拜神，非常的高兴。但是过了十几年、二十年怎么样？又结婚了。所以最后以斯拉怎么样？都离婚，必须得离婚。所以人呢都有这种趋向的，我们也有这种趋向，随大众。所以我们都要小心，不要忘了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被分别出来的，不要混杂。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就说随从这个异教和外邦的风俗的问题。
嗯，
就是今天他面临的情况是比这个时候更危险的，因为那时候比如说拜偶像，他烧女儿献给摩洛金火，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是异教的风俗。
嗯，
你可能以色列人没有顺从，但他知道律法也不允许。
嗯，
但是今天的外邦非基督徒的风俗经常是好像是基督徒的传统一样。
嗯，
他用的也是圣经的经文。
是，
其实他背后的要宣扬的观念是不是圣经的。
是，
就我就想到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教育。
嗯，教育，
教育就是儿童教育。
嗯，
他用很多圣经的经文，你要不可惹儿女的气啊等等。
嗯，
但他的前提是不相信人是罪人。
嗯，
他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点，然后来用圣经，然后建立一套怎么样建立儿童的健康的自尊什么等等，骨子里是不告诉他他是罪人，但是他用的都是圣经的经文、基督教的名词，你以为我是基督徒的心理辅导，但他背后是要建立人的自我，
是
而不是拆毁自我，
是，
所以这种是更难防，因为你分不出来。
嗯，另外一个我们还常常做一件事，这个事儿可能是会令很多人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我们的车上挂个十字架，为什么？实际跟异教风俗差不多，辟邪。实际这是错的。或者说在别的地方挂一些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喜爱十字架，我们挂十字架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到处挂十字架，觉得这玩意儿就保佑我这辟邪了，那就是拜菩萨是一模一样的。
像鬼话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真正的意义改变了，
真正意义改变了。
就像婆娑室地婚有一次在中国桥的时候说，
嗯，
你做鞋，你就好好做你的鞋，
是 是，
你不要在鞋上面刻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真正有心是十字架的，你是爱神的人，你就敬畏神的是真，
你做个好鞋就得了，
不要在鞋在表面上做文章。你这种
戴一个项链十字架，
是是是，
你在鞋上面刻十字架，别人看以为哎呀这个人很属灵啊，
是，
其实这个真正的意义已经改变了，
是。
这也是婆娑利用讲的，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小心的，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你这港鬼怎么港鬼吗？拿十字架，鬼鬼鬼，我拿圣经挡着鬼鬼鬼，这样的。
僵尸片儿，
是是是，胡来的。啊，天主教也是这样的，对。
驱魔人。
对，要亲那十字架，对。对。对。是是，实际这个，实际这一切都是耶稣的名，这才是最重要。耶稣基督的名，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异教风俗进到教会，他用的词是默想，
嗯，
传统基督徒用的默想，
嗯，
但他说的默想不是默想经文，是放空，把瑜伽、中世纪那些神秘的灵修全都引进来，但是他用的词是清教徒用的一个词。
我们用默想，实际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冥想，他们叫冥想，冥想是完全放空的，随便什么都可以。所以呢，就是说，当默想是什么？默想是有范围的。比如说，我想说啊，19章36节，公平的升斗，什么叫公平的升斗？我们是有默想。冥想是什么？把你全都放开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上帝给人一个很好的礼物，叫理性。就这个理性呢，可以过滤到很多就是不合道理的东西。你一听，如果有个人说，哎呀，你家后院树上结鸡蛋了，你的理性第一点告诉你就不行，就魔鬼骗不了你。这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就真理来控制我们的理性，就是很好的，是人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叫理性。但是当我们冥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理性放掉，别想。放掉，这叫什么？冥想。所以当你放掉你理性最后一个盾牌的时候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进到那里边，鬼就这么进来，鬼就是这么进到人里边的。对，
就是地狱
空，对，冥，
地狱阴森森。
对，
默想是有对象，
对，
默想是对神，
对，
是
对
对神自己啊，对神的话是有对象。
是，
他们不用冥想，他用默想的
是
包着是另外一种。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很恐怖的，就是啥？你知道？以前的时候，
基督教的迷信，
以前我
做的根本是败坏的。
你看以前那个气功啊，气功也好，瑜伽也好，这东西都不好。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那时候练气功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气功大师，是马礼堂关门弟子，他很厉害，他说可以搁远处发功，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搁远处发功，我们大家都不信。他不信哈，今天晚上10点，你们到任何地方，操场啊，任何地方，你都行。 你在哪里怎么样，你就放松，然后你什么都不想，你就放松，什么都不想就行了。那天我在我实验室门口那草地上我就坐了，他真可以操控你。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理性最后一道放掉的时候，他可以进到你里边，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个我是真的是经历的。我们在那当时我们就说，我这个我们不信的，说你不信现在就可以，我们大家就在那里排着一直排排，说你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想，你就是完全的敞开，它叫完全的敞开，完全的放松。真的在那里乱蹦乱跳的，它不是装的，真不是装的。
这邪灵。
是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的。
当你放空的，等于你是连自己的理性都，
对，他可以进到那个，这是很
自力都没有，
所以这要小心的。所以不要轻易的不要效法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会把鬼招来的。
有的基督教以前我还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就放一个音乐，大家就都坐着，坐在地上，然后就想，说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完事以后还说，哎呀，感觉真好啊，感觉真好。
是，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
就是，
真的要小心。
那不就是科学家一样吗？
对，所以这我们要小心，不要效法他们这些异教之风，千万不要的。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你的话语就是脚前的灯，就是路上的光。你照出了地上一切的那些沟沟坎坎和仇敌为我们所挖的深坑，使我们可以躲过去，使我们可以靠你的话语，靠你的光，靠你的灯，可以平安度过。主，你也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洗净归给你自己，你是我们的神。你也告诉我们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主，求你将这光能够照在我们的面前，求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使我们可以刺破仇敌一切的诡计和一切攻击的火箭，还有那些一切的引诱和试探，使我们不至于跌落入他的网络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你一直以来都保守我们，你一直都这样的看顾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昼夜所思想的是你的话语，使我们所爱慕的也是你的话语。就愿你的圣灵将这样的话语时常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